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是新约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是写给初代教会中的犹太基督徒的。写作的年代呢，是公元60年到70年之间，也就是呢快要到那神对犹太人的那很严厉的惩罚的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也就是呢最初的初代的福音呢在犹太人中广传的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所以在那个日子里呢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也就是呢犹太基督徒呢面临一个从犹太教而来的逼迫啊越来越严重。这是由希伯来书写作的一个背景。虽然这个书的作者呢我们今天不能很确定有可能是保罗，但是圣灵是隐藏，我们就不做深究，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希伯来书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稍微来分享一下这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啊，然后引出来我们读整个希伯来书的我们读的视角对我们有启示和帮助的角度。先来看这个背景。所以当时呢因为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啊1000多年的时间。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大量的旧约的律法啦，安息日啦，圣殿啦，大祭司啦，那天使啦，所有这些呢为什么要写啊，都是为了在告诉犹太基督徒耶稣比他们更大。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如果说希伯来书里面有什么一贯的教导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断地告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耶稣才是真正的实体，他是神啊，他是比旧约你们所珍视所引以为傲的那一切犹太教的内容都要大的啊，比律法比礼仪比安息日比大祭司比圣殿都要大啊。这是希伯来书给出的第一个信息。那第二个信息呢也针对当时有一群的基督徒啊，那他们呢已经软弱了，因为主一直没有来，那他们呢慢慢的停止聚会了，随流失去了。原因就是呢那边宗教啊犹太教的力量一直在拉扯他们，他们要跟自己的过去说不啊，跟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宗教跟自己的传统断绝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试炼和考验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很多人就开始要犹豫徘徊了。所以希伯来书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警告。所以每讲一段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启示啊，对他的他是谁啊，他跟旧约的那些引以为傲的那些宗教的那些规条也好，那礼仪也好相比啊，耶稣要更大。那启示完之后呢就要讲一段警告。比方说呢在第一章启示完耶稣啊是神，他是神子，第二章一开始马上就警告了啊。所以三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耶稣，第二个是警告，第三个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希伯来书是一个信心的篇章啊。最后11章和12章啊就是信心非常美的赞歌啊。那这三个其实是完全连起来的啊。耶稣是我们相信的目标，我们信心的锚，警告是告诉我们不要回头，努力向前，信心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要相信耶稣而不是宗教啊。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会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外邦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知道啊，神也一样啊，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每一个地上的人都会有的。所以从罗马书我们会知道罗马书的1章到第10章，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会做一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决定如果说罗马书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的话呢，那希伯来书就是要显明我们这信心是真的。所以某种程度呢希伯来书的这教导啊是从罗马书 整个一个体系里，我们可以看作向前的延续。因为罗马书最后停在，那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神会显明给我们看，我真的愿意吗？我们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传统啊，那我们也要祭祖啊，那我们也会有许多要拜偶像的家人，从家人而来的拜偶像的压力啊，那就和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是一样的。那他们有什么压力？他们要有手要行割礼的压力啊，他们要回到圣殿去的压力啊。那些在这些压力里呢，他们就自然要否定耶稣啊，因为他再去献那祭啊，再去一定要借着守安息日来称义，借着行割礼来称义啊，借着献祭来称义，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祭是白献了啊，耶稣的血就被他们践踏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不可能一面说我要相信耶稣，我一面继续去拜偶像。所有这些希伯来书所说的内容，其实并不只是局限于对当时的犹太人有意义，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真心从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时间里我们都会面临希伯来人的时刻。这就是希伯来书在今天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就分这么两个角度，一个就是抓住这三个关键词啊，从教导上他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警告我们不要回头，鼓励我们持守在信心里啊，耶稣、警告和信心的三个关键词。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也有如当时的犹太人那般一样的压力啊。那他们要离开犹太会堂的压力，就如同我们要离开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家庭、社会的环境啊，离开这世界啊。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周围的人呢，我们所熟悉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啊。那他们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呢？如果他留在那里，他就必然要面对一个选择，我到底要相信耶稣的救恩呢，还是要相信犹太的宗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到底要相信耶稣的救恩呢，还是随流失去啊，跟世界一样飘荡啊？我可能嘴巴上说我是基督徒啊，所以希伯来书是一个随着时间的验证啊，显明我们真信心的一卷书啊。所以在这卷书里神不断地警告我们，我们要好好看一看我们的信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所以在第一章里对比的对象呢，就是天使我们知道呢对于犹太宗教来说，天使非常重要那对，其实对于全地的宗教呢，天使都是一个超越我们的存在所以第一章呢作者需要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耶稣比天使要大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一章分一到四节是第一个部分一到四节是这么说的，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先看这一小段这是第一点呢，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是古时对末时众先知对他儿子，多次多方呢对没有提到，说明一次耶稣是来地上一次就启示完全了。那晓谕对比晓谕，列祖对比我们，那这一组的对比呢，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真理是被启示的，就这个晓谕这个词，两个都是晓谕。晓谕的意思呢，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明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我们所知的信息里去说证明谁是神谁不是神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神的启示。所以旧约神借着摩西律法和众先知的话给出来的当然是神的启示只是呢在新约呢，神用了其他的方式，这个方式呢比旧约还要大还要重要 但是呢，方式都是小谕，都是启示啊。所以我们先看相同的部分，所以我们是领受的啊。那不同的部分就多了，一个是古时，一个是现在，说明呢后面来的是耶稣，前面来的是众先知啊，包括摩西啊。那众先知和他儿子的区别就大了，这是最大的区别啊。所以他儿子也就是耶稣了啊。所以神借着耶稣所做的启示远重要过在旧约借着先知所做的启示啊。这是我们从这一句里啊我们能够读出来的意思。然后后面呢在三四节呢他继续在强调这个内容。所以旧约是在小谕谁呢？小谕列祖啊。现在呢是小谕我们啊。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有一个地位啊，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启示里的啊。这个启示呢是神儿子，是他儿子直接告诉我们的。那旧约是传的嘛，是神的灵啊告诉先知传给我们的。那他儿子呢，神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呢，他是直接给我们的啊。一个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啊，一个是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的啊，一个是借着先知用话语告诉我们的，一个呢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是在先，一个是在后，一个是给列祖的，一个是给我们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哪一个更重要呢？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作者一开篇啊也没有问安，直接就进到非常重要的属灵信息里去。我们来看第二个点，就是第二节的后半段啊。他说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承受万有，创造诸世界，说明耶稣是创造主。创造主就把我们倒回到创世纪啊。创世纪的那七天，六天造万有，七天安息的神，那他是创造主啊。耶稣是谁呢？与他同等的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时候呢耶稣第二个形象啊，那前面呢他是小谕我们的，他是启示我们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是创造主。那第三呢也是第三节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光辉真相然后呢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神的光辉本体的真相托住万有，显然在讲神性啊。所以耶稣是神在这里用一个无可辩驳的陈述啊讲出来了。那第四点呢就是第三节后半段啊，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洗净了罪坐在右边啊，就是他是救赎主。那最后呢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超过天使，说明他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所有这些启示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他小谕我们，他用自己道成肉身的方式小谕我们，他是创造主，他是神，他有永恒的神性啊，他是救赎主，他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他是超越天使的独一的真神。所以前面短短的四节，耶稣基督是神啊，这么一个清楚的结论就能得出来啊。那在这个结论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今天的第二个点啊，也就是五节到第十四节的部分，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啊。如果这读者是一个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人呢，其实读希伯来书会有非常大的得着啊。如果我们今天喜欢读神话语的弟兄姊妹呢，对旧约圣经读得很熟呢啊，读希伯来书就能做很多的很有意义的对比啊。因为这些经文就直接把耶稣如何成为旧约所预言应验的那一位啊，而且是高于旧约一切人一切形象的那一位这么一个形象就显明出来了。所以首先第一点呢在第一章显明出来，就他圣子啊，耶稣基督的位分呢远超过天使啊。他讲了这么几个角度啊，先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说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这全都是旧约的很多次诗篇里的引用啊。那这里讲到什么呢？ 讲到父子，圣父圣子，那说明呢，这来的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天使，他是圣子。那我们这是从第五节能得出的结论。第六、第七节在说什么呢？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说明呢，他比天使要高。那天使要拜他嘛，他以风啊、火焰都做他的仆役啊，那是他比这一切受造的都要高。那第三个呢，就是第八节，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永远和公义，宝座是永远的。那第九节在说什么呢？第九节说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是神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那他同伴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背景里啊，就在讲天使啊。那所以他高过众天使，反复在讲这么一个主题啊。第五个点呢，第十节啊，天也是你所造的，你的手所造的。所以他又回到他是创造主，那只有创世纪的神才是创造主。十一节和十二节啊，讲到呢，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啊。十二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啊。十二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他不但是造的，他更是持守的、托住的，而且呢，是他来决定每一样受造的存留时间的。那天地会灭没，那就说明呢，他是天地的主，什么时候天地没了，他说了算。而且呢，十二节到最后说他不变，他不是随着天地改变的，天地对他来说就像一件外衣，旧了就卷起来，但是他没有穷尽。那第十三节说呢，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在讲什么呢？耶稣是审判主，仇敌做他的脚凳只有审判主能做，所以天使不是审判主。所以从第一个点到第七个点啊，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总结了七个点啊，每一个点都证明耶稣比天使大，而且每一个点都指向他是有永永远远权柄的那一位，那就是他是神。所以结论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并不是神啊，他没有任何永远的权柄啊，唯有神有。天使的位分在第十四节讲了，他就是服役的灵啊。那其实呢，二章的一节呢也是结论啊，只是呢他开始进到了警告。所以我明天会继续分享，讲完第一章呢，自然就会得出二章前半段的结论啊。所以希伯来书的结构就是这样，讲一段的真理教导，讲一段的警告，再讲一段的真理教导，再讲一段的警告啊。所以第一段的真理教导，第一章给我们得出一个充分的、可靠的也非常重要的结论，耶稣是神。哈利路亚。